美监视中共军事培训据点，中国民间抗争升级，吓亲中共。美国进口商正快速逃离中国，加国关税大弯腰。中共政府在南韩总统府附近买地，引国民担忧。巴西第一夫人当着习近平的面批 TikTok 消息被泄，触怒总统。巨型海啸再来临，美三地或将面临危险。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礼拜二。人在健康的时候更加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报道，美国众议院三名重要的委员会主席强烈关切，要求哈佛大学提交包括他的研究人员是否曾经利用国防部资金与中共军方背景机构进行合作，特别是与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的合作情况。另外，美国空军将领最近公开警告，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加州的军事设施或者基础建设亦可能被中共列为攻击的对象，呼吁美国必须做好十足的准备，以改变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攻台的如意算盘。另外，网络流传中共武汉桥口区疑似发生一宗枪击案，因为网络的热议，中国民间抗争的方式已经升级。如果中共侵台，台湾只需要空投大陆机枪就可以应付了。全民期待二次武枪革命爆发。同时，一段在中国墙内悄然流传的民间歌谣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交圈上扩散，象征着大陆内依然有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在默默观察，等待真正表达自己、改变未来的时刻。据悉，美国三名众议员要哈佛大学提供同七间中国大学存在医学和卫生领域的合作关系，原因是他们同中共军队存在关联。其中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参与了中国国防科技项目，包括核武器的发展。美国高层官员多次表示，习近平可能已经下令解放军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川普政府已经将加强美国本土的飞弹防御系统列为首要任务。这个系统被称为黄金圆顶的计划，目标是拦截传统与核武的长程飞弹。而在菲律宾和西太平洋地区，美军工程人员正重建多座二战以来长期闲置的机场，目的是让少量飞机能够分散部署在多个地点，以提升生存能力。一名美军高层今个月话俾路透社知，如果中共攻打台湾，而我哋决定介入，预计会远远超过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所展开的反恐战争。不过，观察人士认为，目前中共官民关系恶化，政局动荡，习近平系咪有能力攻台，仲有待观察。在中美对立的背景下，香港当局5月12号突然宣布，为基本法23条立法订立附属法例，13号就在宪报刊登并且即刻生效，15号立法会仅是用5个多钟头就闪电通过，完全无视社会舆论和正常法律程序，引发巨大争议。南华早报17号报道，北京早已经设下5月中旬的死线，要求港府趁中美贸易战暂缓、全球聚焦外部议题的时候加速立法，力求将所有程序在48个钟头之内一锤定音。有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目前已经处于愤怒加戾气并行的气氛，这些程序的实际效果就是令到意见、新闻、民间社会全线收声。程序的粗暴更加会引发社会愤怒。中国民间抗争的方式是已经升级。5月17号网传中国武汉桥口区疑似发生一宗枪击案。有网友说袭击者非常专业，直接4枪命中3个人的头部。开枪员走人，受害人是开游戏机起家的亿万富豪。 大陆的知乎上出现相关信息又即刻被删除，引发网友纷纷议论，打响了中共跨台的第一枪。如果中共侵台，台湾只需要空投大陆机枪就可以应付。亦都有网友表示，其实中国民间一直有枪，从南到北哪里都有买枪的途径，枪支会渐渐流入中国大陆，因为冤情就是市场需求。武汉枪声有意义，全民期待二次武枪革命爆发。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边，有网友爆料一段在中国大陆静静流传的民间歌谣，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交圈扩散，引发热议。歌谣的内容是这样的：封城封城封万城，清零清零清到根，白纸白纸不开声，举起白纸万人跟，断粮断货断晶片，外资外逃官自散，东厂西厂忙捉人，夜半宫灯影独寒，风来了雨来了纸落了墙塌了，人心尽失国将亡，末代帝王梦黄粱。这段歌谣虽然未讲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姓名，但语句之中所描绘的景象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局。最后四句风来了雨来了纸落了墙塌了，用意象堆叠构成高潮。纸是指白纸革命，墙暗喻资讯封锁的防火墙，风雨象征社会动荡和风起云涌的变局，人心尽失国将亡，末代帝王梦黄粱，更加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一名网友评论说，高手在民间，短短几句胜过千篇社论。还有人直言，改朝换代已经是大趋势，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亦都有分析认为，在高压的政治下，这些地下民谣既是当权者无法彻底封锁的民意出口，亦是一种文化反抗的象征。虽然中共极力维持表面稳定，维稳系统无孔不入，大陆依旧有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在默默观察、记录、思考，并且等待一个可以真正表达自己、改变未来的时刻。中美关税战因为谈判降低惩罚关税，目前还有90日的期限。中国至美国的货柜船数量快速增加，有中国的船东表示港口已经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加拿大被指静静降低了美国关键产品的关税。货币追踪软件供应商 Vizion 发布数据指出，截至5月5号一个礼拜入边，中国到美国的标准货柜运输量飙升了 277%。而到15号，从上海到洛杉矶的非合约运价比一个礼拜前升了16%，但同比价格依然比2024年4月要低一半以上。美国供应商现在趁机运输一些关键零件到美国，但一些小规模的货运通过空运就可以解决。中美两国的谈判目前进展不明，高层官员似乎仍然在保持沟通。而乌市的中国万圣节商品出口商塞西利亚表示，美国关税上调已经导致公司今年的订单总量减少了一半，他试图鼓励更多外国商家订货，并且强调现在给买家的时间也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企业似乎在利用目前的贸易战停火期寻找其他的商品途径，并没有将全部希望压住在美中达成协议。有担心认为，如果两国没办法达成协议，美国的关税会再次上升到 54%。 在美国和各国发起贸易谈判的同时，加拿大被指静静暂停了美国部分产品的反制关税政策。之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出席教宗 Leo 14世的就职典礼之后，与美国副总统曼斯进行了沟通，讨论了公平贸易政策等的措施，相关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加国的传媒指出，5月7号加拿大公布宣布了一些美国产品的临时关税减免措施，涵盖食品和饮料加工、卫生、国安和公共安全等的领域。在加拿大生产和投资的汽车制造商亦都获得了减免。 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说，在临时措施实施之后，加拿大减税政策的范围实际上非常广泛，导致现在加拿大对美国的实际税率已经降至接近零。而反对党领袖博利兹在媒体评论中指责卡尼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知的情况下，突然将反制关税降至接近零，以促进贸易活动。关于这个问题，加国财长双柏飞18号在公众面前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反关税都已经取消了，70%的关税依然生效。出于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因素的考虑，政府之前临时并公开暂停了对部分商品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对美国拥有逆差，75%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外界指出，加国经济和邻国依然联系紧密。大纪元指出，加拿大最新的就业报告反映出，川普政府的贸易行动已经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就业市场疲弱。19号，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出席内乱刑案第四次庭审，同时中共渗透问题再次引发诸多南韩民众的担心。最近有传媒披露，中共政府2018年在南韩首尔龙山区梨泰院洞购入总统办公室和总统官邸等核心地段的地皮，消息引发巨大争议。亚洲经济报道指出，中共政府2018年12月以299.2亿韩元的价格在首尔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购入11块地皮，用途不明。据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正式登记在中共国的名下，购买主体是中共驻韩大使馆。到目前为止，这些土地依然保持住原有的建筑物，但是四周设有多组的监控设备，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安保管理。中共当局没有对外公布使用方式和施工的计划。南韩外交部相关人士说，驻韩外交使团在南韩购买土地的时候，不需要单独获得政府同意或者申报。但如果驻韩使馆在购买地皮之后施工，需要同南韩政府协商用途和目的。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35个州通过立法限制中资购地，核心理由是考虑到国安问题和主权。前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洪锡俊指出，截至到2023年9月，中国人所持有的南韩土地面积达到 20.66 平方公里，占据外国购地比重的 64.9%， 引发国家安全担忧。他强调说，应当对相关问题进行控制，设立特定国家购地行为的风险审查机制。现在依然有大量的美军士兵驻扎在南韩，以防范北韩侵袭。在15号，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特殊强调了南韩的军事地位。他表示，南韩距离中共很近，就好像漂浮在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岛屿或者固定的航空母舰。当地不单只是应对北韩，还是更大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甚至能够应对中共攻台等的地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南韩的国安问题需要得到格外关注。朝鲜日报社论指出，目前选举中最有力的候选人李在明曾经对北京说多谢，亦对台湾说过多谢。但如果中台之间爆发冲突，南韩将会面临来自中共煽动的北韩紧张局势，以及对驻韩美军的针对。南韩政府必须对安保空白等问题拿出对策进行讨论，而不是发布陈腔滥调的评论。最近，巴西总统卢拉夫妇率领几名部长和国会议员访华。晚宴期间，巴西第一夫人罗桑热当着习近平的面批评 TikTok 可能对妇女和青少年造成有害影响。综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巴西圣保罗日报报道，5月14号，卢拉在访华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询问习近平是否可以派一个他信任的人去巴西，这样双方就可以讨论数码问题，尤其是 TikTok。 跟着卢拉夫人罗桑热要求发言，并且解释了巴西正在发生的事，特别是有关妇女和青少年的问题。卢拉指出，习近平当时回应说，巴西有权监管本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卢拉强调，巴西不能够允许社交媒体继续犯下他们所做的荒唐事，而我们却缺乏监管他们的能力。报道提到，卢拉力挺洛桑热，指出他不是二等公民，他比我更加了解数位网络。之前在5月14日，西澳一名网络安全专家利瑟兰表示，现在很多八岁的西澳学生已经开始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好像 TikTok、Snapchat、Discord 等，很多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令到他们面临诈骗、色情勒索和上瘾等的风险。近几年，美国的犹他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都对 TikTok 提出过类似的诉讼，指 TikTok 故意设计和运营一个令到青少年上瘾并对他造成伤害的平台，同时却标榜自己对年轻用户家庭友好和安全。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迈克希尔杰斯说， TikTok 告诉家长知他的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注册后的几分钟内， TikTok 的算法就会向他们展示不适当的内容，从鼓励自尽意念、助长抑郁、引发身体形象问题、鼓励饮食失调的影片，到鼓励吸食上瘾品等极为不适宜的内容。全球各地灾害频发，引发各国政府关注。19日的消息，有科学家指出，目前美国有三大地区最容易受到巨型海啸侵袭，其中包括阿拉斯加、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每日邮报引述学者警告说，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和西海岸的地质历史当中，存在由火山、地震或者严重滑坡等原因引发的巨型海啸。大陆板块的运动可能导致横扫美国的海啸出现。除了这三处地点之外，戴西蒙博士和史提芬曾经在2001年提出，如果拉帕尔马岛上的维耶哈火山一旦崩塌，大西洋中的巨浪可能在火山附近达到2000英尺高。到达美洲的时候，大浪的高度大约是150英尺，同样导致美国东部海岸遭遇巨大的海啸。2020年14名科学家警告说，两极冰川的融化可能引发巨型海啸，譬如说导致阿拉斯加的哈里曼峡湾发生新的危机。对于阿拉斯加来说，上一次超级海啸是在1958年发生的，当时在加利图亚湾发生超级海啸，几百万吨岩石涌入吉尔伯特湾，造成的巨浪高达大约530米，创下历史纪录。对于夏威夷来说，近期活跃的火山构成巨大的问题。夏威夷大岛的东南侧地质结构非常不稳定，这个也可能导致岛民和游客经受巨浪冲击。当讲到美国西海岸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灾害发生在1700年1月26日。当时的九级地震触发一场巨型海啸，海浪高达100英尺，摧毁了现在加拿大卑斯省捷加州一线的村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最新研究指出，目前美国西海岸断层在未来50年内发生8级或者8级以上地震的概率是 15% 至 37%， 很可能导致沿海地区瞬间下沉大约 1.8 米，引发严重的海啸灾害。研究主要作者蒂娜·杜拉呼吁，为了对灾害做出合理的防范，政府需要保护沿海生态系统，注重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并且提升社区的抗灾能力。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看，请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